诸位法师，诸位同学，今天又是我们解答问题的时间。我前面一共有15个提问，前面一部分呢是网络上同学提问的。第一个问题说，若发现某个饲养场已经检验出猪得了口蹄疫，还继续杀猪向市场销售，本想举报，又怕有关部门知道后把这个饲养场的猪全杀了，要被因果，不举报呢又怕病猪肉流向社会，危害群众，请问如何处理为好？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难题啊。如果举报啊，确实大概这个养猪场的猪啊一直都不能够存活啊，那你要背因果责任啊。那不举报呢啊，这些猪肉是带着病的，这些肉啊流到市场啊，确实对人身体健康啊也有危害啊，一个是人受害，一个是那么猪都要命，这个是两难的事情，你看怎么处理好啊？还是要报还是要不报？中国古老的谚语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说知事少时烦恼少啊，世人多处是非多啊。那你知道这些事情你很麻烦的、啊、那像我不知道就没事了，是不是？啊，这个确确实实我们真正学佛啊，修行人要把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接触的面的尽量的缩小啊！你看我差不多40多年没看过报纸啊，没有看过电视，所以你问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晓得天天天下太平啊，都没死啊，心是清净的，是定的啊！你要每天看这个东西啊，那就一定有胡思乱想啊！所以我们要减少妄想呢，这个东西不能够接触啊，知道越少越好。平常我们学佛的人说，一定要坚持素食。实在讲呢，现在素食啊也并不是很安全的啊，因为素菜啊它有农药有化肥啊，都不是自然长成的啊，所以麻烦很多啊。从前我们李老师在世啊常常给我们说，说现在哪里是吃饭的，三餐服毒啊。话说的有道理，三餐服毒啊，你饮的水，自来水里面都有漂白粉，都有化学东西掺在里头啊，真的是一天到晚都在服毒啊。那么如果真正要想饮食健康呢，只有自己种菜呀、啊。 啊，除这个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啊，自己种菜可以不用化肥，不用农药啊，完全让蔬菜自然长成啊。那么所使用的肥料还是从前的老方法啊，我们一般用堆肥啊，就是腐烂的这些挖一个坑埋在那个地方，三四个月之后自自然然它就发酵了啊，那个肥料是天然的啊。所以我们在澳洲啊，澳洲土地大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空地自己种菜啊，我们种的品种也很多，可以共计300个人吃饭啊，所以这是最好的方法啊，就自己种菜啊。可是现在在都市里面呢，这个自己种菜的机缘呢没有了啊。你要能说买到有机的蔬菜，也未必是真的是有机的啊。那个菜市场标的有机是价钱特别贵，你买了之后保证它是不是真有机的也不可靠啊。现在这个社会伦理道德没有了，真的是欺骗人的社会啊。我们生存在这个社会里确实是很悲哀，只能怪自己没有福报，为什么生在这个时候啊。但是也有一个好处啊，生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警觉性啊非常高啊，你所见的所听的啊都能够警惕自己，认真念佛求生净土。在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生活环境最殊胜的无过于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确实要把万念放下了，一心念佛啊，这就对了啊。这个世间没有一样值得留念的啊，我们的家亲眷属都劝导他们啊，一起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么你见到这些事情呢，你就好好念佛给他回向啊，一方面给吃肉的人回向，是不是啊？对，一方面呢给那些猪啊得病的猪回向，这样就好啊。认真念佛了，哎，希望他们都能够消灾免难啊，通通都是果报啊！啊，你要能把30因果看透了啊，你的心就平了啊，都是果报啊。我前几天在马来西亚参加一次国际和平会议，这个会议是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召开的啊，他们国家的领导人就是首相啊，是叫内国制啊，这个国家有国王，国王是象征性的啊，国家的啊，对这个领袖啊，但是他不问死啊，真正管理国家的是首相啊，所以首相是国家的领导人。马哈迪先生他做了22年首相啊，现在退下来2年了，身体很好啊。我是今年10月了跟他第一次见面啊，他大我2岁，身体好。我说你还可以干10年呢啊， 过去呢，你为你的国家；现在呀，希望你为世界和平。啊，因为我听说他对于这个化解冲突、促进和平呢，很有兴趣。所以这一次召开的是第一次的会议。与会的人员呢，我去了之后才晓得，都是他自己邀请的，都是他的好朋友。啊，那么我们也很荣幸参加了这次的会议。啊，讨论的主题就是怎样把这个化解冲突、促进和平呢，真正能够落实。这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多意见，希望呢，我们这个世间不要再有战争了。啊，对于战争的这个说的很多。啊，战争呢，你说每一次战争死亡的人数，啊，是在讲交战双方。这个士兵死亡的并不多，无辜的百姓伤亡多啊，特别是小孩啊，啊，伤亡很多啊。指出二次大战之后啊，世界上各地所发生的战争，这个人民无辜人民死伤的人数，这个罪很重啊。你想想看，杀猪那罪都很重，杀人还得了吗？啊，无论是什么理由，凡是发动战争，都有很重的罪过，这是真的。啊，可是我第一次参加跟他们聚会，我也不好讲，啊，所以我呢，只把中国传统的教学啊提出来啊给他们做参考啊，因为我讲了这个世间冲突的问题，许许多多冲突啊，啊，战争不能解决，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连美国也懂得了啊，开会呀还是不能解决。联合国开了35年的会，啊，就是这个世界和平会议，从这1970年开始，每一年不知道投下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啊，这个世界是一年比一年乱，啊，这个动乱的频率上升了，没减少啊，一次比一次灾害严重。啊，所以与会的很多专家学者开完会之后都叹息，不能落实，不能解决问题。啊，我参加这一次是第6次的国际和平会议，啊，所以我才想出呢，我们要办事。只有教育才能解决问题，啊，这是中国5000年的经验呐，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呐，啊，世界为什么这么乱呢？啊，佛菩萨教出来的，圣贤人也是教出来的，好人是教出来的，坏人还是教出来的呀。啊，现在哪些人教呢？你们注意想想看，每一天报纸在教，杂志在教，电视在教，网络在教，啊，你只打开这些东西，我虽然不看了，我很清楚，内容是什么呢？杀盗淫妄啊，暴力色情，不就是这个地方？那还有什么好看头的呢？啊，你这个东西是。这得用这样的这个高科技现代的媒体来传播的了， 人人都学会啊。所以小孩，我听说小孩两三岁就犯罪了，你说怎么得了？啊，他从哪里学的？就从电视学的。啊，他不知道杀人是有罪的，杀人是错的，他没有这个概念。啊，他从那里学会了，哎，他就模仿着说去做。那甚至就是为什么要杀人，要伤害人，他自己不知道。啊，伤害人有什么后果的时候，他也不晓得。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还是回归到教育才能解决。啊，我的提议这一点呢，佛法里讲的究竟呢，你看佛在经论里头常讲，欲知世上刀兵劫，你要晓得这个世间呢，刀兵劫就是战争了。啊，但听屠门夜半声。啊，你去看看那个屠夫杀猪，半夜杀猪，你听听那个叫的声音，这是什么？这是战争的根，战争的因呢，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啊，佛还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如果要世间永远没有战争，佛说，除非众生不吃肉。啊，那么现在参加开会的人，那个我们聚餐的时候还是有肉啊，每个人都在吃肉啊，我天天都在吃肉，谈不有战争那怎么行呢？那怎么能免得了呢？啊，可是我们要把这个除非众生不吃肉提出来，他们就摇头了。啊，他们认为吃肉跟战争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啊。殊不知佛讲的话是对的，一桩事不是两桩事啊！所以我们要从戒杀放生呢做起，做给他们看，让他们慢慢的觉悟到啊！所以要化解冲突，先要从自己本身化解啊！我本身跟一切众生不再结冤仇了啊，要从这里做起，这个冲突才能化解啊，战争才可以避免啊，不是不能避免，看看我们是不是觉悟了，是不是真的肯做啊。所以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如何处理呢？自己诵经念佛啊，虔诚的给他回向。第二个问题，他说我是一名青海省牧区的女孩啊，常病在家休养，本来学佛后病情稍缓，但后来吃肉病情加重，神志不清，参加超度法会，希望化解冤仇，但冤亲债主不同意，身心很痛苦，又拖累双亲，求老法师开示，如何使我活得有意义、有价值？这个问题一定要多听经，多听经，多读经，依教修行，就能够化解冤结。啊，你只听只读，不能够依教奉行，没有，你的冤亲债主绝对不会原谅你。啊，一定要自己真正去做。啊，这一桩事情呢，你们可以去看《了凡四训》，去看于敬义欲造神迹啊，现在有不少同修啊，很用心 想把于精义玉造神迹制作成连续剧，前两个星期我看了一个剧本，台湾同学做的，前天国内同学也有一个剧本送来，我昨天一天今天一上午把它看完，总共有六集，写得很好，尤其是后半段很感动人，怎样改造秘密，那么我相信呢，你们所有的这些业障不会比于敬义更严重啊，他那么样重的业障都能够化解啊，我相信的时候我们同学所遇到的障碍啊，你要能够由了凡先生于敬义那么样认真学习改过自新，一定得到佛菩萨加持冤亲债主的谅解啊，他知道你回头向善真正做个好人了，我相信他也会修积功德不会找你麻烦啊，如果你是假的不是真干的，那你就没有法子，他不会饶过你的啊，这个要懂得啊，听经读经帮助你觉悟啊，依教奉行才能够消业障啊，才能够化解冤结。那么这两样东西你要是度过了之后，你在学无量寿经，你在念佛求生净土，效果就不相同啊。这个人生在世要想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做好人这就有意义，就真正有价值啊！不要学着啊，不要求做大官，不要求发大财啊！为什么呢？做官发财那是命啊！你命里头没有财，你从哪里发呢？那是求不来的。但是求做学做好人呢，这个没有问题啊！孔夫子的学生颜回啊，那真正是贫穷潦倒啊！可是他有学问啊，他生活得很快乐啊，虽然是一箪食一瓢饮。夫子赞叹他，回也不改其乐，那就是他生活有意义啊，有价值，提升自己的境界，提升自己的灵性，这个重要啊。我们这两天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就是讲啊三世轮回的理论与真相啊，你懂得理论，知道轮回的真相，你就晓得啊，轮回很苦啊， 我们能够在这一生好好的学佛，不再搞六道轮回了，这个有价值，这个才有意义啊！这也算是永脱轮回啊！能不能做到呢？不难做啊！只要你真正依照佛陀教给你的方法好好去学习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啊！唐朝时候善导大师说了一句话，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取啊！啊，为什么学佛的人多，真正往生的人那么少呢？那是他学的不如法啊，理论不透彻啊，方法错误了啊。虽然学往生呢，依旧在造罪业啊，那就错了啊。佛在经上教导我们，像《无量寿经》讲得很清楚啊，啊，念佛的人、求往生的人，首先要具备的条件就是善护三业，这个我们有没有做到？啊，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善护身业不犯律仪，善乎意业清净无染，这三句话就是十善业道啊！啊，而修净业的人，佛在《观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的啊，一定是从净业三福奠定基础啊。净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做到没有啊？其他的不必说了，这头一条，这一条没有做到，怎么能往生呢？啊，这一条为什么做不到？这个我说的很多了，我们没有一个真正善人的基础。经典一打开，善男子善女人，我们不是善男子不是善女人啊。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是什么呢？别注射弟子规啊，你能把弟子规通通落实，通通做到，你就是善男子善女人。然后你学习这个十善业就没有问题，很容易啊，一点都不难。没有弟子规，十善业做不到啊！啊，所以十善业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的落实啊。这净业三福里头头两句落实啊，啊，然后你才能够学十善业。啊，有十善业的基础，你才真正能够受三规五戒。要不然，三规五戒全是假的，啊，绝对不是真的。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所以这些年来，啊，我非常重视《弟子规》的学习。啊，无论在家出家同学，我都叫他要认真学习《弟子规》。比什么都重要啊！根本的根本，基础的基础啊！《弟子规》说个实在话呢，就是叫你做个好人，就是叫你做一个善男子、善女人啊！你们想想，这个多重要！底下第三个问题是，过去曾经发愿诵持许多经典与佛菩萨圣号，而现在希望专心学习净土法门，请问老法师应如何如理如法的 放下从前曾经许下的誓言，这些你放心呢，改过来就好了。啊，为什么呢？只有啊这一句阿弥陀佛，才能够圆圆满满，包含着一切诸佛、一切菩萨。念这一句佛号，就通通都念到了，不违背你过去发的誓愿啊！而且什么，真正能够圆满成就你发的誓愿啊！你要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念这么多佛的名号，这么多菩萨的名号，一尊佛菩萨都见不到，佛菩萨跟你距离很远啊！如果你专心念阿弥陀佛，其他通通都不念了啊，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了，十方刹土一切诸佛如来，你天天都跟他见面啊，这经上讲得很清楚 啊每一天呢，你都可以去供养一切诸佛啊，供养佛修福啊，听佛讲经说法了，是修慧呀，福慧双修啊！啊，十方诸佛无量无边，你怎么去法呢？到极乐世界不一样了，你可以分身的。啊，十方有多少世界，你就可以分多少身，同时去。啊，你看看多自在！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分身无数啊，到极乐世界分身有数啊！你不是看到大经里面讲的吗？啊，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六种神通具足啊，天眼、洞视、天耳、彻听啊。他心啊，续命神足，神足就是变化。你们看《西游记》，孙悟空七十二变，那七十二变要跟西方极乐世界人比，那就太少太少了啊！他才七十二了，西方极乐世界人的变化是无数的，无量无数啊！所以他有能力分无量无边的身。啊，去供佛啊，去听法啊，你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一天，那个功德我们这个世界多少个劫也不能比啊，这个是一定要懂得的啊。这样殊胜的法门也不是很难成就啊，一定要把握时间啊，这一生当中干这一桩事情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啊。第四个问题，他就请问：学佛是为了断除生老病死之苦，还是为了众生无边誓愿度？两者应如何协调？这两者是一桩事情啊，不是两桩事情啊，所以不需要协调啊。可是这两点呢，一定要把了生死摆在第一啊。为什么呢？我们自己生死不能了，你怎么能度众生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一生当中纵然是不认识字，不会讲经说法，哎，就懂得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能普度众生啊。那么在香港的同学 香港在30年前有一位活动就是啊，我想香港的年岁大的人都能够记得，你看河东的老太太，她那个往生多殊胜，啊，我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老太太已经往生几年了，啊，我没见过，但是我看到报纸杂志上有这些报道。河东觉寺，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一家都信基督教，但老太太信佛啊。可是河东觉寺很孝顺，家里还是设了佛堂啊，老太太去念他的佛，他们每个星期天上他们的教堂啊，没有冲突啊，过人修过人的啊，现在讲多元文化啊。老太太往生预知时至，告诉他的儿子媳妇家人，他说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信仰宗教是自由的，彼此不相妨碍。他说现在我要往生极乐世界了，你们能不能啊念几声佛号啊，给我助念，也算是我们啊这个母子之情的一番啊。那么这个请求呢，家里儿子媳妇也同意啊，也很乐意呀 啊去帮助他。他开个往生大会啊，哎，让大家来看到他没有生病啊，坐在那儿走的。这个一看到之后啊，儿子媳妇从此以后学佛了，把一家人都得了啊。而且当时这些新闻报道的时候啊，你就晓得他度多少人呐 啊这表演吗？我表演吗？给大家看吗？啊，你看看比法师讲经说法的效果还大，还要受胜。法师讲几十年辛辛苦苦，不见得有几个人相信，他这些表演的话很多人看到了他就相信了啊。不过现在人很健忘啊，过了30-40年又忘记了，希望现在再能出现几个来表演去啊，要常常不断的表演啊，那大家就相信了啊。所以这是这个就是自立自度，就是度他啊，度他就是自度啊。我们要想普度众生啊，自己好好修行啊，走的时候做一个很好的样子给大家看啊，这个是最有力量的啊，这个度化众生的方法。下面第五个问题，末法众生多有被鬼神干扰的情形，有些更是在似梦非梦之中啊被迫邪淫，长期下来身心的确痛苦不堪，请老法师开始。说到这个地方呢，我们一定要了解，社会乱，鬼神也乱。无论是出家的道场，或是在家的道场，啊，这在家居士的道场，通通都有妖魔鬼怪呀，而且妖魔鬼怪很多。啊， 我也常常有一些灵媒啊，就一般人讲啊，有特异功能啊，能够跟鬼神往来的这些人啊，他们也常常把这些讯息传给我啊，告诉我，无论哪个道场，甚至于现在的家庭啊，都有这些鬼神。除鬼神之外啊，还有精灵啊，那精灵就不是人的，我们讲妖魔鬼怪啊，啊，狐狸啊，黄鼠狼啊，啊，我们叫成精啊，啊，那么这些多半都是出生道的啊，他修行有神通啊，他也能变成人形。扰乱世间呐！啊，那么这些精灵啊，特别是精灵，如果他能够听经，能够闻法，他就变成护法神，啊，他就不找人麻烦。如果不听经不学佛啊，他就会害人，他会捉弄人啊，这个是今天社会啊，中国外国普遍的现象啊。啊，所以这些灵媒常常劝我一定要讲华严经啊，九法界众生跟这些精灵们喜欢听这个经啊，他听经，他们在社会上就不造乱，就不害人。如果不听经，绝大多数都会害人啊，所以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那么如果你学佛被鬼神来干扰，这个情形很多，我们在世界各地都遇到啊，都遇到，多半呢到最后神经分裂啊，最后没有法子就送给神经病院去了，那很苦，非常非常之苦啊。有些他们家亲眷属来找我啊，问我怎么办，我就问他，他过去是不是喜欢神通，是不是喜欢感应，啊，都是这样，这个就是媒介啊，你自己喜欢这个，喜欢跟他往来，就很容易把你勾结了，这就难了啊！真正学佛的人不求感应，不搞神通啊，那跟他们这些没有这个媒介，没有这个缘，他找你的机会就少。如果你喜欢神通，喜欢感应，找你的机会很多啊，真找上身了，没法子，很困难呐 啊！你找什么样的法师修行人，没法子给你解决啊。唯一真正能解决是，你真正回头是岸啊，真学佛啊，你功夫真正得力，那不行啊。所以古圣先贤讲得好啊，行有不得，凡求诸己啊，只有自己才有办法啊，真正回头的时候才有方法对付他。 啊，自己不能够真正忏悔，不能真正回头，别的人帮不上忙，连佛菩萨都帮不上忙，何况别人？这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学佛一定要依靠经论啊，依靠经典，不可以依靠神通啊。凡是喜欢神通、喜欢感应啊，就很容易惹上惹祸上身啊。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么如果遇到这个情形啊，你这个来问我的时候可能还是很轻，不是很严重的啊，严重的时候你自己就问不出来了啊，你还是很轻很轻，只要回头啊，还是很容易啊治好的啊，很容易啊恢复你身体健康啊，只要认真念佛啊，把这些这些神通感应的放下啊，不要去理会这些啊，不要跟这些接触啊，这样就好。第六个问题，世界有许多善行人士都在倡导和平、仁慈、博爱，可是那些发动战争的领导、激进派的恐怖分子却是绝对不可能坐下来接受圣贤教育的洗礼。如此，好人认识好人，坏人继续作恶，世界和平能够实现吗？佛教是教育，不但佛教是教育，所有宗教都是教育啊！所以我们在这么多年当中啊，教学总结出啊，教育有四大类啊。第一个是家庭教育，第二个是学校教育，第三个是社会教育，第四个是宗教教育啊！你们仔细去观察，任何一个宗教的创始人，哪一个不讲经说法教化众生的啊？释迦牟尼佛教学最长的49年，耶稣教学有3年呢，那被人害死了啊！穆罕默德教学有20多年了，中国孔夫子教学是5年了啊！所以没有一个不是教育，这个我们要看清楚。凡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最重要的一个理念，那就是肯定人性本善啊！你看中国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啊，佛法里面你看经典讲的很多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这是我们一定要肯定，一丝毫都不能怀疑。教育呢，就从这个地方兴起的啊。人迷失了本性啊，本性是善良的啊，本性是至善的，没有一丝毫不善的。迷失了自己，这才做错很多事情，就变成不善。所以不善不是本性，是习性啊！这《三字经》也开头讲得很好啊，啊，性相近呢，习相远呢、啊， 那从本性来讲，大家都一样，叫 佛法讲得非常透彻，都一样，习性不一样。那么教育的目的功能，就是怎样把人从习性的帮助他回归到本性，这个教育就成功。那换一句话说，把坏人变成好人，把恶人变成善人，把迷惑的人变成觉悟的人，这样才叫做教育。不能说他恶，我怎么办呢？我把他开除掉，把他杀掉，这不是教育。怎样能帮助他回头是岸呢？这教育成功了。所以恐怖分子他也是人啊，他的本性也是本善呢。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教坏了嘛，习性教坏了嘛。所以我们有信心，我们肯定可以帮助他们回头是岸。那么他变成这个样子，在我们想象当中，他的一生没有遇到真正的好人，没人教他。人都有良心的，都有良知啊，需要人提醒他。我在今年六月份在美国去访问呢布希总统，这是他们邀请我去的，我就劝他要着重啊伦理道德的教育啊，要着重啊世界的和平的，我跟他讲得很明白了，我说你跟我跟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期望着世界能安定和平，这个话他能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呢？当时人很多，我怕说了之后，这个话讲了之后马上听了就忘记了，所以我预先写了一封信，我跟他谈的就是心灵的东西，当面讲给他，可是两个月以后呢，他寄了一张照片给我，签了名的，寄这样签名还有祝福的话，我相信他对我的这个说法的时候一定不会反对嘛，他要是反对的话他就不会寄一张照片给我了。所以这一次他到中国访问，中国很多同学告诉我，他这一次他的态度很温和，跟从前不一样了。还有同学告诉我，他们在报纸上看到的，他在白宫也谈伦理道德教育了。那么由此可知，人心本善的，需要人提醒他了。他在那么高的地位上，没有人敢提醒他。我们去试试看的时候有效，不是没有效。我相信恐怖分子，我们没有机会的接触，我们接触跟他提醒去，他也会回头是岸的。你只把这个因果报应、利害得失一分析，他能接受。那不知 也很谦虚告诉我，他任期只有三年，他不能再竞选连任啊，三年呢希望能做一点好事嘛，啊，能把这个世界带上和平，什么那就成功了啊，要在这上面去努力。所以只要诚心诚意去做，我们自己没有丝毫自立的要求啊，你才能感动人心啊！如果你还要图名图利，那就错了，你的因地不真啊，你的诚意就不足了啊！我们是一无所求，只希望冲突永远不要再发生。冲突太多了，你看现在是从家庭讲，夫妻冲突啊，父子冲突，兄弟冲突，到这个世界上发生无量无边的冲突啊，根在哪里呢？根在家里，根在家里是家庭冲突啊，家庭冲突你再去深入去研究呢，真正的因是在自身，就是自己跟自己冲突啊，这是一般人不太容易发现，哎，身心不调和啊，你还有喜怒哀乐，喜欢这个人讨厌那个人，这就是你内心里面的冲突啊，所以我常常给这些参加和平会议的这些人士做报告，或者化解冲突啊，从自己内心做起啊，把自己内心跟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对立的这个念头化解啊，不再跟人对立，不再跟事对立，不再跟物对立，我们自己身心得到了和谐啊，然后才能够家和啊，叫儒家讲啊，修身齐家了，身不修怎么能齐家啊，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了啊，这个道理永恒不变的啊，那我们这些人做这个世界和平工作做这么多年没做得好没效果，什么原因？我们内心呢对人对事对物的冲突没有化解啊，真正原因在哪里啊？啊，杀人是有罪的，杀畜生有没有罪的？那也是一条命啊！你今天讲人权，那畜生他也有权利啊。你怎么可以出去吃饭啊？我举个例子，蚊虫叮到我们身上，你这一巴掌打死他有那么重的罪吗？他到这个地方来上也不过想讨一顿饭吃而已嘛。啊，你要是肯布施给他，欢欢喜喜的你就喂他，喂饱他，他就走了，他反正他需要也不多嘛。你不肯布施，把他赶走就好了嘛，你没有权利杀他了，你杀他就有罪啊。啊，如果我们对于蚊虫蚂蚁都爱护，都不是不伤害他，怎么会去伤害人呢？怎么去伤害更大的畜生？不会吧。啊，所以我们讲不杀生呢，从这个地方做起啊，我们在讲经常常讲啊，决定不可以有控制人事物的念头，不可以有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你连这个念头都没有了，你这个心清净啊， 啊，清净心里面不会有恶念，啊，就不会有恶的行为，不会做错事啊。啊，那修净土的人啊，是修清净心是第一，清净则佛土净，啊，心地清净，跟净土就产生感应道交。啊，心不清净的，生净土就很难了。口念弥陀心散乱，啊，喊破喉咙也枉然，啊，所以世界和平可以实现，啊，不是不能实现，看你怎么做法。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马哈蒂期望很大，希望他呢能做出一个好的样子来，啊，这个好的样子一定从本身落实。啊，从他的这些志同道合朋友，啊，这些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很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们，从我们自己本身来落实，啊，从本身来做起。第七个问题，它是自古以来的战争冲突，多半是少数人为满足自己的野心欲望而造成了大多数无辜百姓的痛苦。因为如何教化这些发动战争的领导和恐怖分子？这个问题就要讲因果教育啊，才真正有效啊。那么中国自古以来啊，至少我们可以推论到5000年的教育啊，所以讲到教育，中国人经验最丰富啊，5000年的教育，5000年的智慧啊，5000年的方法啊，5000年的内容，5000年的效果，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家啊。中国自古以来叫什么呢？啊，教人什么呢？第一个是教伦理道德，第二个是教因果。啊，这两种教育深入人心呐。啊，在硬体设施上有三样东西。第一个是祠堂，啊，在过去每一家都有祠堂，啊，祠堂叫什么？叫孝悌，啊。第二个是孔庙，每一个县都有孔庙，啊，孔庙叫什么呢？孔庙叫伦理道德。五伦八德。第三个是城隍庙，每一个县市都有城隍庙，叫什么？叫因果报应啊。如果这些好战的分子、恐怖分子，他们要学了伦理的教育，学了因果报应的教育，我相信他这个事情会放下，他再也不敢了啊。为什么呢？果报不可思议啊！啊，干这些事情呢，果报在三途啊，三途容易进去啊，可不容易出来啊。谁愿意干这种傻事？ 啊，所以凡是这些野心欲望啊，都是不懂得因果报应啊。因果教育太重要了啊。那么现在在中国大陆啊，祠堂没有了啊，祠堂没有了，伦理道德的根就拔掉了。那么我们也不能够违背国家的政策啊，但是这个政策它是会变的啊，不是一成会变的，也许一百年之后，也许两百年之后啊，那个祠堂会恢复啊，因为它真的是好东西啊。那我们现在呢，用这个万姓先祖纪念堂代替祠堂啊，我们纪念我们自己的祖先，我们也不能忘记啊，全国每一个姓氏的祖先啊，所以我们念佛堂呢，这个先祖纪念堂就是念佛堂，它最好的。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也希望我们的祖先跟着我们一起念佛啊，同生极乐啊，这是一桩好事情。孔庙在中国看样子是可以能恢复，但是城隍庙可就不容易了啊。那城隍庙里面的精华就是阎王殿了，这个十殿阎王殿那叫因果报应啊，你造什么样的恶事，你受什么样的果报啊。可是现在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得想变通的方法啊，所以我在台湾找到这个江一子啊，画这个地狱变相图。地狱变相图就是城隍庙里面的阎王殿啊，最精华的这个部分啊。那我这张图画成功了啊，现在复制的也很多啊。那么最流通最广的呢，光碟啊，光碟大家在电视里面可以放，全家人都可以看，有说明也有文字啊，又有讲解。我们学佛的同学啊，每个人家里都要有一片的，常常带着你的亲戚朋友啊，啊，有人到你家来拜访的时候，不要看别人，来看着。哎，你的家了，就佛菩萨护持，天龙鬼神保佑啊。而且你自己常常看，你会常常提高警觉，不敢犯罪，不敢作恶啊，那就功德无量啊。啊，这鬼神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呢？只要你好好的修，你的心地清净，这个戒心也就没有了啊，你就能跟他们直接沟通了啊。这个沟通是自然的啊，你不要去攀缘，攀缘会有一些卧鬼呀，啊，进入你家，你家麻烦就来了啊！不要去攀比，自自然然，你功夫到了，他就通了啊。鬼神跟我们 这个空间为次，是最接近的啊，很容易沟通，而且沟通的频率也非常之高啊，只要你细心去留意，几乎在每一个地区都可以听到啊，甚至于可以看到啊，是真有，决定不是假的啊，于今意欲造神迹不是虚构的啊，确有其人，确有其事啊，他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人，跟了凡先生同时来，大概大了凡先生十岁，还是大十岁。第八个问题，是民主制度下，人们常以示威游行、罢工罢课来表达民意，请问这样的方式真正能为社会带来进步，使百姓过得更好吗？这个问题啊，我想大家看看台湾就明白了，这个答案呢就很清楚，用不着我再说了啊。台湾是世界民主第一，啊，这个老百姓在街上可以骂总统的，那，不算犯法的，全世界的时候是民主最先进的这个国家，你到他那里看看，你就晓得了，啊，他的老百姓过什么样的日子？这个问题啊，我在讲经的时候也讲过很多，我们头脑一定要清楚。要明白啊，到底是民主好还是皇帝好呢？啊，这个问题我想老同学呢都知道啊，我初到新加坡的时候，演培法师啊，这是老朋友啊，有一天请我吃饭，他就提出个问题，哎，他说净空法师，你是赞成民主还是赞成皇帝？我告诉他，我赞成皇帝，我不赞成民主。你这个老顽固，我说我老顽固，我说我不顽固。啊，我说我有个道理讲了，你听听看。啊，这个皇帝呀，虽然是专制啊，他希望啊，他的儿孙呢，代代相传呢，必须这个政治要搞得像个样子，他才传得下去啊。如果他的儿孙不孝，他的政权就会被人推翻啊。所以从前做皇帝战战兢兢啊。登基啊，就是现在讲就任呢，第一桩大事是什么呢？立太子，培养啊继承人啊，他在他的儿子当中选拔最优秀的啊，然后请国家真正有学问有道德的这些好的老师啊来教他了，这是一般人没这个机会呀，啊，所以说太子的时候，也就是皇上受过最好的教育，这个你也不能不承认的。这民主选出来的不见得受过这么好的教育，啊，所以中国古圣先贤讲啊，为政以德了，不在乎民主君主。最重要的是他有德行，他有德行，无论是民主是君主，对老百姓爱老百姓，真正替老百姓解决问题啊， 怎么不好呢？多好！如果没有德了，对于老百姓都不好，民主也不好，君主也不好。啊，所以道德的教育、伦理道德教育重要啊！啊，所以我想想是那个帝王的时候，底下陪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受过最好的伦理道德教育，我就是想的这一点。啊，这个我们不能够不懂得了。啊，那么满清灭亡了，孙中山先生组织了国民党。啊，我很佩服。啊，我觉得他这个创意啊很好，为什么呢？有民主君主兼而有之。啊，君主是一个家族管这个国家。啊，那民主的时候，他是以这一个党派集合国家啊的一些精英组成这个党来管理国家，这个理念是正确的。啊，而且孙先生他的理念当中是一党，绝对没有第二党的啊，是一党专政啊，这一党集合国家的精英。他没做得好，他没做得成功啊，第一个他寿命太短了啊，没几年的时候60岁他就过世了。第二个时候呢，他疏忽了一桩事情，那就是你组成这个党，这个党里头要找最好的老师，就像从前帝王啊教太子一样，那就成功了。那就是你这些党员呢，没有受到最好的伦理道德教育。可惜在这一点呢，如果的时候这国家领导人要懂得这个道理，我这个国家里面的党员，特别是选拔出优秀的，将来是成为国家这个继承人的，一定像过去啊帝王培养太子一样，啊，把国家的时候最好有道德、有学问的人请来的时候辅助他，来教导他，那成功。啊，那这个民主啊，不亚于帝王时代。啊，那么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想法。啊，所以这些看法想法跟很多人不一样。啊，我不主张什么事情都上街。啊，为什么呢？扰乱社会秩序，扰乱大家的生活安宁，这个不是好事情。啊，我不赞成这个做法。啊，所以尤其是现在的民主啊，真的是为了个人的野心欲望啊，他上了台了，他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你没有办法干涉他啊，而且他任期很短啊，你想他要竞选的话，他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下去了，那么他上台4年之后，他一定把他捞回去啊，连本带利啊，啊，要捞回去啊！人民的死活是另外一桩事情，与我无关了 啊！我只要把这个名闻利养统统都得到了，他就满足了啊！所以从这上你细心去观察的时候，不如帝王啊！那么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最后这一句问得好，一定使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更好。啊，这个才能勘验到啊，你这是君主制度好还是民主制度好。啊，那么每一个国家历史文化过程不相同啊，这通通都要过滤到。 啊，我在美国住了15年。啊，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制度很好，全世界应当都要向他们学习。啊，我跟他们说，我说我的看法不一样。美国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现在才200多年。啊，真正的美国人是红帆，啊，那真正美国人，啊，其他的全部都是移民过去的。移民过去，你们对这个地方地区没有历史渊源，啊，大家从各个国家族群，啊，来到美国都是不同的。那当然，用这个民主选举的方法最好。啊，这个方法最好，像开店一样嘛，每个人都摆个摊位嘛，啊，许许多多摊位嘛，我们推选一个人做个代表嘛，啊，跟这个国内外打交道的时候有个代表人嘛，那这个对的。我说中国不一样哎，中国5000年是老店哎，啊，子子孙孙代代相传呢，你现在要叫这个老店撤火。要让他们子子孙孙分家搞独立，这是什么话呢？啊，都去摆小摊子，那这就错了啊！所以我说，中国这个制度不适合美国，美国的制度不适合中国，这个你要认清呐。啊，这个你看看，佛教化众生。因机施教，它不是一个方法。那不同的根性，它现不同的身，用不同的方法来教，啊，结果都教得很好，啊，所以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世界上不是一个方法能够教全世界的，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宇宙是多元。世界也是多元的啊，我们一个人生活在世间，日常生活也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啊，所以你要面面看清楚啊，然后你才了解啊，在什么状况之下要用什么方法啊，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才知道古人讲的话有道理，伦理道德重要啊，所以我现在讲教育通常我是讲三个重点啊，伦理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宗教教育啊，能把这三个教育能够办好了，真的是社会安定，天下太平。下面是中国同学啊，他们提的问题。第一个，现前阶段佛法极衰，世人对佛教有很深的误会，学佛弟子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请老法师开始。只有一个方法，自己学好啊，我自己学佛，我要像一尊佛；我自己学菩萨，我要像一尊菩萨。大家社会上看到，对你就自然尊敬。啊，我学佛不像佛，学菩萨不像菩萨，社会大众谁瞧得起你？啊，一切都要从本身做起。啊，那么佛在经上教的我们教得很清楚啊，啊，最重要的一句话我们要记住啊，佛说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的，我们心里想佛，我们就变成佛了；心想菩萨，那你就成菩萨了。 佛是什么？佛是清净平等。啊，你天天想阿弥陀佛，天天想释迦牟尼佛，你成不了佛。为什么？你不懂得释迦牟尼阿弥陀佛什么意思，你不懂得。啊，所以你要了解他。啊，释迦牟尼的名号，翻成中国的意思，释迦翻作能忍、仁慈，摩尼翻作极净，啊，就心地清净。啊，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你心地要清净平等，啊，要大慈大悲，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啊，你真正能做到清净平等慈悲，谁不尊重你啊？啊，社会上谁不尊敬你啊？你就能把佛法真心起来，啊，天天念佛，天天拜佛，天天念经，啊，心里头不清净、不平等、不慈悲，谁瞧得起你啊？那你是假的，你不是真的。啊，阿弥陀佛这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无量就啊，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是就无量就就而不迷呀，那大圆满呐 啊，所以你不懂意思，念的什么意思啊？念经，经的意思要懂啊，要把经典里面的意义教训落实到生活当中啊，这就对了。你跟人家去自然就不一样了啊！真正学佛，谚语里都常讲啊，相随你心转啊。你学佛呢，你的相貌就像佛；你学菩萨呢，你相貌就像菩萨啊。学了多少年了，相貌没有改变，你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啊，在前一点说呢，你如果这些年来学的真正慈悲，你的相貌就慈祥，人家一看就知道啊，善人他就是个善相，恶人他就有恶相啊，相随心转呐、啊，这个不能不懂啊，身体体质也随心转，你心清净，人不生病啊。那病从哪呢？染污来的，贪嗔痴慢是染污。那你把贪嗔痴慢都拔掉了啊，心地真诚清净平等，你怎么会生病啊？身体健康长寿啊，慈祥，世间人看到学佛的他就生欢喜心啊，他就想跟你学习啊，所以要真干呐 啊。那佛教我们从哪里学习呢？从十善业学习。我们是不是从十善业啊？十善业的基础是《弟子规》啊，这个要懂得啊。佛在戒经里面教导我们，学佛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那我们现在不学小乘，不学小乘不是从我们开始啊，在历史上宋唐朝，唐朝中叶以后，中国佛教徒不学小乘啊，为什么原因呢？用儒跟道代替啊，所以中国学佛的无论在家出家，没有不念孔子书的啊，没有不学老庄的啊，他是用孔孟老庄代替小乘啊，所以他有基础啊啊，从这个地方建立这个十善业道啊。那现在麻烦大了，现在是小乘不要了，而儒也不要了啊，直接就搞大乘，搞一辈子十善做不到啊，所以佛法就衰了。 设在这里啊。啊，我们今天为什么强调弟子规？弟子规代替小乘啊，最简单最容易了啊。小乘经典也很多，也很不好学啊。啊，弟子规360句啊，一句三个字啊，总共才1080个字，你说多简单？你通通把它做到，根基就有了啊。所以用这个来做根基啊，然后学十善业道啊，能够把这个弟子规跟十善业道通通落实了，都做到了，精业三福第一条做到了啊，世间人对佛教就不会有误会了。为什么？学佛的都是好人，学佛的都是圣人啊，他怎么会产生误会呢？误会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啊！我们自己学佛都有罪业，没有认真学，没有好好的学。第二个问题，他说：“请教老法师，过去啊，我们的经济条件不好，曾经向老人借钱，过了不久啊。”当我们自己有能力这个偿还债务的时候，老人却又过世了，他说我心里一直很过意不去，应该怎么做呢？替他做功德啊，回向给他啊。做功德里面第一桩好事就是决定没有错误的印经布施，但你看印光大师一生所做的事情啊，那么印经现在你们晓得了，印弟子规，印十善业道经最好啊。为什么？这是根啊，弟子规是儒家的根，十善业道是佛家的根，根本教诲啊。啊，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呢，做了光碟流通也好啊，了凡四训的光碟啊，那么最近这个我看这个于坚毅的光碟很不错啊，于坚毅好像只有6集啊，6集大概就是六片光碟这样子啊，大量流通啊，这个呢对老人的时候那是很大的一个贡献啊，帮他做好事，以这个功德回向给他。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很希望依照老法师所说每天听经4小时，可是需要工作与照顾家人，时间不够，且近年来呢因为母亲过世，一直无法停止悲伤，总觉得身心交瘁啊，请问师父如何在这种环境之下保持精进不退？这个4小时听经的是必须要的，一天24个小时啊，4小时已经很少了啊，你以佛法熏习，还有20个小时是些烦恼熏习，这个成效啊，自己想象就能知道了啊，这非常不容易啊。可是每天有4小时，比那个不熏习就好太多了啊，4小时要尽量去找时间啊。那么现在的工作，如果不需要用思考的工作啊，用劳力的工作，一面工作一面听经写啊，戴上耳机来听可以啊，所以有的时候也没有妨碍啊，能抽出时间更好啊，抽不出时间的话，这个用这种方式也可以， 尽量要多听经啊，多听经是学佛的第一步。听明白之后啊，要能把你所听的完全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你就真正的佛法的理解了啊，会改变你的命运，也会改变你的体质，也会改变你的容貌。第四个是老法师鼓励我们背诵《古文观止》一百篇，但韩愈的《原道》是严厉批评佛教的文章，为什么我们还要背呢？背古文一百篇，你要晓得目的是哪里。古文观止三百篇呢，叫你背一百篇呢，你为什么偏偏去学韩愈的原道呢？可以不必选他了，要选他，那你就不必怀疑呀、啊。背古文的目的啊，是熟悉文言文啊，提高你呀、啊、对于语文修养的能力啊，意思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是一百篇古文呢，是中国文言文的一把钥匙。啊，你有这把钥匙啊，你读大藏经没问题了啊，因为藏经是文言文写的，你看四库全书也没问题了啊，就是中国的古籍你有阅读的能力，你拿到了这把钥匙，目的在此地啊，不是别的啊，所以它是属于工具啊。那么过去我们老师教导我们，熟读五十篇就有阅读的能力，熟读一百篇呢就有写作的能力啊，所以我们是提高自己啊这个学习能力啊，用意在此地啊，不是在欣赏他的文章啊，学作文章那就错了。老法师多次开示，一定要把身体放下了，才能出六道轮回。请问地贤老和尚的弟子郭路匠，是否也放下身体，证得阿罗汉，才能站着往生？啊，什么叫做把身体放下？这个放下是把执着放下，把分别放下，把妄想放下啊，不是把这个一切事都放下了啊，事都放下了，那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就不必到这个世间来啊。这个四十九年呢教化众生呢，那他又何必呢？他为什么不放下呢？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佛教我们放下啊，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是从心理上放下，绝不是从思想放下啊。所以很多人在这里产生误会啊，给放下了，工作也不要了，辞掉了啊，家也不要了啊，这个就是让社会大众产生误会啊。释迦牟尼佛没有教给我们这么做法啊，你看看净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你不要父母了，你大不孝啊，那你就违背了啊。所以这些地方呢 不能不搞清楚啊。放下是心里不再执着，心地清净，清净心生智慧。啊，这个妄想心是生烦恼的 啊，叫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样样都做得非常圆满，哎，心里头没有执着啊，在事上有喜怒哀乐啊，人与人之间如果喜怒哀乐没有了，你那一张木头脸啊，老是一天到晚都是一个样子啊，那也是违背了人情啊。但是内心动不动感情呢？没有啊，凡夫跟佛菩萨不一样的就在这里啊。凡夫的时候，这个外面跟里面是一样的啊，喜欢里面更有态的起贪念啊，外面是有嗔恨的时候，里面确实有嗔恚啊。菩萨不一样，菩萨外面发怒啊，里面清净啊，外面欢喜，里面一尘不染啊，所以他内心呢永远是清净平等如，外面是恒顺众生，你笑我也笑，你哭我也哭啊，给表现跟你一样啊，这才能沟通啊，啊，才能这个众生才欢喜啊，才会接近呢 啊。如果你一点表情的人家看到你走了，不愿意再接近你了啊。所以外面和光同尘，跟大家完全一样，里面可不一样了 啊。里面确确实实啊，我们给你写的是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啊，永恒不变，这是真心呐 啊，这个不是妄心啊，与这个相违背的妄心啊，虚伪啊，染污啊，烦恼是染污啊，喜怒哀乐啊，就不清净了啊，不平等，功高我慢啊，这就不平等了。啊，迷惑颠倒，还没有正觉，自私自利，没有慈悲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心。我们这个真心跟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完全相同的啊，这就叫本性本善。啊，是我们的本性，是我们的本善啊。我们今天迷惑了啊，迷惑了自信啊，所以现在起心动念跟这个相违背啊，这相违背就造业啊，那造业就得受果报，这个就是六道生死轮回啊，你永远不能出去啊。要想出六道轮回，那只有把业放下啊，不再造业，不但恶业不能造，善业也不能造啊。为什么呢？你造善业，果报在三善道；你造恶业，果报在三恶道，通通出不去啊。那怎么办？佛教我们做净业啊，这一点就很重要了啊。什么叫净业呢？做善，不执着我在做善啊，不求果报啊，这就对了。我做了善，希望得果报，你还能出得了三界吗？啊，我断恶，不着相， 行善也不着相，永远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一觉，那就叫净业啊。用清净平等一觉，无论是做善做恶，都是属于净业啊。这个诸位要晓得，有时候不做恶不能救众生啊，救度众生有的时候要用恶度啊。你看看华严经后面善财五十三参啊，有善有恶啊，善的多恶的少啊。你看这个圣热婆罗门的愚痴啊，用贪嗔痴啊，啊，甘露火王的嗔恚啊，法梭密度女的贪爱啊，用贪嗔痴啊，啊，用贪嗔痴可以戒淫众生呢 啊这是佛家讲的是先以利欲钩，后令入佛智啊。他有他的善巧方便啊，他用这些方法心地清净不染啊，所以他是属于净业。你不要说他造恶业，他没有善恶业，他是净业啊。善业不动不起贪念的心啊，恶业没有嗔恚心啊，没有嗔恚心，这个是佛菩萨能做得到的啊。我们凡夫要在这条练功夫啊，圣经里面学者不起贪念，逆境里头去学不起嗔恚啊，这个就好。而在日常生活中这叫练功夫啊。哎，那个念头起来怎么办呢啊，你顺境里头那个贪念的心起来怎么办？古人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念头才起来了，立刻自己觉悟到南无阿弥陀佛啊，把这一句佛话换掉了，这就叫觉啊。所以念佛人比宗门的时候还要方便。我们的觉就是提起佛号，把妄念打掉啊。逆境现前的时候嗔恚心起来了啊，南无阿弥陀佛，嗔恚心打掉了啊。这个方法好极了啊。什么叫功夫成片呢啊？功夫念佛功夫得力，就起心动念呢，你都能用阿弥陀佛摆平的啊，让自己的贪嗔痴啊不起来啊。这个贪嗔痴慢呢，七情五欲啊，只要一动，第二个念头是阿弥陀佛，全部都扶住了，这叫功夫成片。有这种功夫，生凡圣同居土，没有一个不往生。换一句话说，你是一个学佛人念佛人，你见到人还会喜欢还会生气，你这一生往生没指望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就是你的功夫不得了。你看你的功夫连这个烦恼习气扶都扶不住啊，你还会常常起现行，这很可怕 啊所以自己功夫到什么程度自己清楚啊。啊，你这一句佛号扶能不能扶住烦恼啊？扶住才作数，扶不住不算数啊。下面一个问题是询问，如何在协调人际关系中送礼中避免犯错误？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啊，这要是看书啊，看什么书，看什么状况，他是活的，他不是死的啊。礼尤其是现在的社会啊，我们比如说啊，这个佛法这些法物啊，像经典啊，我们这个录像带录音带啊，那么在各个地方流通 有些地方它禁止，不让你流通。我们送一点礼物贿赂贿赂，他就允许进去了，行不行呢？行。这个没有过失。他说先帮助我们流通了。我们不送他的时候，他那关不通过，那就没法子了。在通过时候，多少人的利益，多少人问法了，你要去算这些账。我们自己用的心是清净的，是利益众生的，绝对不是说自己有利害在里头。自己有利害在里面，那我们这个送礼就错误了，就有过失了。我们只是叫众生的利益，是正法久住，那这个送礼就没有过失。最后一个问题，如何去除淫欲心？这个时间呢快到了，我介绍你去念一本书，安寺全书里面有一部分欲海回匡，就是讲这个问题，你自己好好去读，他另外一篇呢，万山仙姿是戒杀，欲海回匡是戒淫，众生的这个罪过，这两种是最严重的，所以周安寺对于这两桩事情呢，说得非常详细，说得非常之好，有理论，而且举许许多多，这个夜莺果报的事实，提供我们做参考，应当要学习，那么这个两部分呢，我们将来也希望把它拍成连续剧，我们有这个计划在做。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